第一年的时候我不是组织者，第二年的时候也就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我还不是组织者。
第一年是哪年？
第一年就1989年，89年的6月6日举行了那个纪念集会，举行了声讨北京的集会，有万人参加，可能有的说10000，有的人说20000，很多澳洲的政要都参加了。这些人在我心目当中，在我的脑海当中还可以如数家珍的全都把他们给倒出来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不是组织者，我只是个参与者。那么第二年的时候，也就到了一周年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参与者，不是组织者。但是到第三年，就2周年的时候，我成为了组织者。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20周年，我一直是组织者。20周年那一年开始呢，我就又成为一个参加者，而不是个组织者。今年我还是说是一个参加者，既然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，我很乐意见到别人去做，那我只要参加就可以了，保持这颗心就可以了。那么从这些年来看呢，就是说最近这些年呢，参加者的人数呢都比较多，总是有维持在80到100人之间都能够达到。那么在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的时候呢，能够达到好几千人，集中的地点都在中国驻澳洲领事馆门口，当时是在那个 Surrey Hills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转到这里来了。大概到了1993年，这里面有一条分水岭，在93年的11月1日，当时的工党政府基廷做了一个决定，让在澳洲的中国人，只要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，分4个类别留在了澳洲。从此以后，这些纪念活动就一蹶不振，一直维持了很多很多年，10几年。人最少的时候可能不超过10个人。那我在这个时候每年都到，因为我自己告诫自己，没有人去，我一个人也要去，举一个人举一支蜡烛，也得纪念64，不忘北京天安门那些为中国的民族而献身的人。那么当然从来没有过这么惨的状态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从来没有过。最少的时候应该有10来人，人很少。那么最近这些年，自从20周年以后呢，人数开始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准上面。
随着89年学潮出来的这波人逐渐的老去，那么您觉得纪念64的这些活动会不会逐渐的就渐渐的消失呢？
我认为不会消失，不会渐渐的消失，这个运动一直会维持下去。我可以很自信的说，除非北京就是说能够坚持很长久的这个政权维持下去，等到我人生的尽头还是看不到北京的变化，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这个纪念活动还会有。有一点我可以很自豪的说，很自信的说，只要我在，我不会允许它消失，除非我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当然现在这些活动对北京应该说几乎不起作用，客观的说啊，那北京官员就根本就不在乎你们这些人在海外搞这些活动，因为这些活动直接对北京的冲击很有限，很有限。所以20周年开始，只要有人来做的，我乐见其成，让别人去做，因为我知道它不起作用。64的纪念不会使得共产党倒台，要使得共产党倒台，要靠的是其他的一种社会运动，其他的社会运动能够引发中国的政治变化，那不在这个纪念当中。我呢，参加这个运动的时候，我还是年轻人，现在28年过去了，我要进入我的人生的后期了，所以我很希望见到年轻人更多的出现，现在看到了。
那么提到冲击力哈，郭文贵的冲击力特别大，您怎么看郭文贵事件呢？
从郭文贵这个人来看呢，他确实很奇特，很奇特。正在瞌睡的时候出现了一只枕头，就像越剧里面唱的天上掉下了一枚，真谁也不知道。他的出现就对于我们这批早年来澳洲的这些中国留学生来说，就像突然出现了8964一样的。如果没有8964这场运动，没有天安门前死去了这么多的死难者，没有我们几十万中国人在海外的安逸的生活，这个安逸的生活不是任何人能够想得到的，没有事先考虑的，但是它出现了。郭文贵出现可以跟他相提并论，也是突然出现的，难道是上天的意志吗？只能从这个地方去找答案去了。但是确确实实，我认为郭文贵的出现对冲击北京政权产生了很大的作用。就像我一个朋友所说的，一个铜墙铁壁啊，把它炸开了一个大口子， 大家可以沿着这个口子，顺着这个口子炸开的，要么冲进去，要么冲杀出来，它可能启动中国的一场政治变化。这就像1911年的保路运动一样的，保路运动突然使得武昌军营空虚，这几个人擦枪走火，产生了武昌革命。
您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已经几十年了哈，中澳两国对您来说都很熟悉。那么在您看来，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中澳的价值观有什么差异？
澳大利亚价值观首先平等、透明、公开，这是我用国会里面的国会大厦里面的能够体现出来，从政治层面来看啊。那么在中国呢，有民主、有自由、有宪法、有结社，什么自由都有的，都是宣传的，都在宪法上都有的，一条都不缺，跟西方是一样的。有没有实现？一条都没有。他讲的是权力尊卑，这是
六四前后您觉得中国的价值观有没有什么变化？
有，六四前后，六四前十年应该说是中国最宽松的十年，那是当时是有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总书记的宽松，引发了八六学运和八九学运。如果没有这两位总书记，中国也不可能发生。但是八九学运的失败，也就使得我们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机会被堵死了。